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今天呢是这个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的这个库图柏呢，它主要强调的是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月的贵重，要知道呢这个月的。 它有两个贵重，一个贵重呢，就是在这个月里边含有的话，阿什拉伊就是含有的话呢，这个阿什拉的这一天的这个日子，就是连续的前这么十天。那么这十天的话，一个关键的事情呢，就是阿什拉伊的话呢，是这哈尔桑哈尔赛尼他们为主寻道的日子。那么圣人在提前的预兆里边所说的话呢，预言里边所说的话呢，圣人说，要是我活到明年呢。 我一定要封的话，第九天、第十天的灾啊！那圣人归主啊，没有做到啊。那么教僧的话呢，就把封第九天、第十天的灾呢，作为的话呢是接近于损耐体的穆斯塔哈布啊。那么在我们教门呢，要知道的话，这两天的话呢是在教门里边的话，它是有根据的，因为圣人时观呢，圣人在这个阿什拉伊的日子呢，是叫男女老少，甚至连小孩的话呢都封灾。 啊，有的小孩过了以后哭呢，那么他的母亲亲人的话，用玩具用一些食品的话呢，兜着他们哄哄他们啊。那么在这一天的话呢，那么就是在伊斯兰教遵循你们呢，他是按照圣人所遵循的话，就圣人所说呢，就是要是我还能活到明年的话呢，那么我一定的话要封第九天、第十天的灾。那圣人归主啊，第二年没有封这两天的灾。那根据这样的情况呢，在阿哈迪索的转曼体的教门呢。 同样重视阿什罗伊的日子。那么第二个的话是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月呢，是世界各地去草海之的人呢，他们返回的日子啊。就在这个月呢，他们陆续的话，都从马克从这个天房的话返回这个他的原来的居所、原来的国家、他们的乡土，他们离别了亲人，不远万里的话呢，到了。 这个海之之地，那么他们完成了公修呢，平安的回来，那也就是在这个月。说第二个事情呢，就要讲的话呢，这个月，这个草海之的人的话，成功之人啊，他们的险记尔廖麦是什么啊？草海之的人呢，他受领城的海之的尔廖麦是什么啊？要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凡是在今年的话，没有能去草海之的人呢，他只要做到一个事情啊。 就是心里边的话呢，举礼爱己，自己的话人不能到那个地方，但是心到那个地方，即使路不通呢，心是通着啊。就他的一个心的话呢，在尊重这个月、尊重海之的那么这一些人上呢，那么他们可以得到成功的一些险机。那么作为草海之的人呢，那么他们平安的到了海之之地，他们完成了功修又平安的回来呢，那么他已经是一个成功之人。 但是成功之人呢，你们还要看险机。要是草海之之前呢，他功修差欠，学问知识很少，而且脾气性格也很恶劣啊。但是草了海之回来以后呢，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啊，遵循上善尽了，各方面的变好了，人们对他不好的评价呢，都变成了好的评价。那么他这个的话呢，是海之成功的表现。那么有一些人在草海之之前呢。 对教门的话不是那么重视啊，把本有把今生放在了前边啊，就做了这个人，就做了什么呢？做了今生的奴婢，儿女的奴婢，财白的奴婢。那么他奔蛮的是今生，奔蛮的是财白，奔蛮的是儿女。那么朝了海之回来以后呢，他反身责成啊，然后的话呢，就成为了真主的兵马，就是为真主而喜，为真主而怒，而且是为主道工作，为主道奉献。 而且呢，为主道奋斗，甚至为主道牺牲。那么成为这样的人呢，那么他是成为真主的兵马。那么海之的话呢，是真主的兵马。那么海之的话，要谁朝完了海之回来，成为了这么一个遵行的人呢，那么他的尔廖麦呢，他的海之受了成立。如果说朝了海之以后和以前的话呢，差不多没什么变化，那么他这个海之的话呢，成功上呢是有嫌疑的啊，何喜是不受成立的海之。 如果朝完了海之回来，比朝海之之前更坏， 甚至遵循的话更差啊，各方面的性格更恶劣，更的话欺行霸市，更做更多的事呢。像这样的孩子呢，那么他的话呢是不成功的孩子的耳苗麦。有一些人在炒耳子之前吃好劳木啊，在非法和合法之间呢不是那么清醒啊，甚至于还吃非法。那么到了炒了耳子回来以后呢，他从此的话远离一切这个非法。那么像这样的耳子呢，他是得到真主的摄饶，可以说的话呢，他是一个耳子成功的一个险境。所以说耳子的成功呢，在反身折成，炒完耳子来以后，完全变成一个全身敬意的人，那么他的话呢，就是成功之人的一个险境。那么没有去炒耳子的人呢，在耳子回来以后，迎接耳子以后，那么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全程敬畏的人呢，那么他们也是成功之人的一个险境。真主他要说啊，真主确实命人以公道啊，以公平啊，行善施济清奇，并禁止淫乱作恶霸道，他劝化你们啊，他劝诫你们，以便你们汲取教诲，这是古兰经的第十六章的九十节。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它就包含着很多数量的经文啊。那么这些数量的经文呢，事实上就是超海之回来以后，这个反身则成之人的一些表现。也是的话，虽然没有去超海之，但是迎接海之以后，完全的话呢，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变成一个有这个遵循啊，而且是敬畏的人。那么这样的人的话呢，也是同样的话出现这些险境。那正统派的人呢，就阿哈里索内卷麦提这人呢，那么在这一个月呢，他在讲经里边的话呢，往往把这一段古兰经作为糊涂摆的这个结束语啊，最后讲的话是念这一段：真主确实命人以公平行善，施济清奇，并禁止淫乱作恶霸道，他劝诫你们，以便你们记起教诲，就是古兰经的第十六章的九十节。那么就作为正统派的祖门替糊涂摆的结束语。真主命人以公平呢，他是讲的就是公平呢是指行为上的折中，因为圣人阿赖耨那么说呢，最好的话呢是折中，就是凡是过分的事情啊，那么他是不是最好的，不是不公平的，凡是公平的事呢，必定是折中的事情，就恰到好处，将将的话呢到达那个限度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啊。那么信仰上呢，以玛尼上呢，要知道的话呢，就是在无神论和多神论中呢，要坚持的话呢认主独一啊，就是阿赫代啊，也坚持的话认主独一的这么一个境界。在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中呢，他是坚守在唯真理论的这个境界，就说的话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呢都作为一种方法，无论你唯物论唯心论得出的结论是符合于真理的，那就是伊斯兰教的唯真理论的证据。所以伊斯兰教的话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它是叫做唯真理论，那坚守在这个中间。在宿命论和反宿命论的这个中间呢，是主张的话阴谋，就说的话任何一件事情呢，在今生的话都要弃一个三拜五，就真主是全能的主，教有就有，教无就无的主，为什么造化天地的话呢还要用那么六天的时间来造化呢啊，那就是告诉人们的话要按部就班，而且的话呢一定的话呢有一个阴谋的一个这个认知。那真主在全能里面的显现呢，显现出按部就班，让人们得到一个阴谋的这么一个概念。就说的话呢，在宿命论啊，什么都不去阴谋，什么三拜五都不救的这些人，或者反宿命论认为的话，人的行为决定一切，人的行为一切的这些人中间呢，那我们采取的阴谋。那么在出世和入世，就是我们入世就只顾等有，只顾今生的这一个叫入世，出世呢把今生丢了，把人道丢了，把父母儿女妻室的义务全部丢了，到深山中去修行呢叫出世。就在出世和入世中间呢，那么我们所采取的话呢是用今生换取后世，用今生的话买下后世， 两世的话荣华富贵，在坚定和这个辉和之间呢，那么我们采取的话呢，那就是战役蔬菜，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呢，那就叫做公平。那么行善呢，什么叫行善？那么在伊哈沙里啊，行善里边来说的话呢，首先是要坚守一个功德和私德的关系啊，要知道呢，念你灾过朝是我们自己的私德，而很多的话，社会公益的事情，对人类有的是有益的事情，对穆斯林大众有益的事情，那属于社会公修啊，就是坚守的话呢，在功德啊以后的话呢，私德全美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功德呢，那就是社会公修。私德呢是个人的生财担子，那么就是功德不成是私德不就，那么采取的话呢一个并重的一个折中的位置，那么他就是属于行善。有的人的话呢，他行教门公修很抓紧，看见的话呢穆斯林发生了争执，甚至也发生了一些这个互相的话这个矛盾的事情，甚至打斗，甚至于是受到威胁的事情呢，他不管，只管自己的公修，那这叫做知故私德。那么在功德和私德里边呢，那么在折中里边呢，就是行善，就是功德不成的话，私德不就。在行教门念你灾过朝之前呢，首先是社会的公修的话要全美啊，那么这个是叫做行善上的公道啊，这叫做行善。那么社会公修和个人公修的位置呢，那是社会公修的话是在先啊，生财担子的公修的话是随在社会公修的这个全美上呢，才会全美。要是不要社会公修呢，那么他所有念你灾过朝全部都是作废。圣人舍勒穆就说啊，行善就是你拜主如同见到真主，虽然你没有能看见真主，但真主确实已经看见你了。那么像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叫做行善啊。这个行善呢是在公修里边的，就是你怎么在公修里边的话行善呢，就是你拜主的时候呢，就如同是见到真主啊。虽然你没有能见到真主，但真主却已经见到你，你保持这么一个心态，那么你的公修的话呢就属于行善。在施舍上呢，就是最先啊这个概念啊。什么叫最先呢？就是有一个重点，你施舍打善呢，首先的话呢是先敬后远啊，先亲后疏。那么中国的伊斯兰呢，叫做从灶面前的话呢打善起，就是从家里边，从这个亲戚里边、近亲里边、远亲里边，然后到不沾亲戚的人里边的话呢，有一个先后次序的这个施舍和打善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它就是正确的这个施济啊。你赠给人家呢，就送给人家的呢，恰恰是人家所需求的，就是叫做学礼受看啊，而不是锦上添花。下及时雨啊，排烂解风，那像这一些呢，那么它就都属于施舍。对，施舍的话不单是财白的施舍，甚至你说一句好话对别人有好处，你为别人的话解决一切困难啊，一个发生一个矛盾的家庭或者矛盾的一些事端的话，你把它排烂解纷给予平息，这些都属于的话呢施舍的范围。然后的话是禁止恶丑恶。什么是丑恶啊？说除去私我啊，无知的这个欲望啊，淫乱，那么这些除去了以后呢，那就等于除去了浊恶。所以凡是浊恶的事呢，都跟私有关，跟我有关，跟无知有关，跟自己的欲望有关啊，跟这个淫乱有关。那么这一些来说的话呢，在阿黑里神的简麦提的人里面呢，首先是除去私和我，因为行教门里边夹着私的目的，夹着自我的目的，夹着这个无知的目的和欲望的目的，或者是夹有一些淫乱的目的呢，那么都是作恶啊。表面上看来是行教门做教门，但它实际上是一种举办啊，而且这种举办呢，比这个卖弄人钱啊、探看布的累腰啊、这个沽名钓誉呢更为严重啊。因为在这个私我里边举办真主呢，是在每一件公修、每一件意念里边都可能的话呢出现的啊。就是一些很简单的话，我对你那么好啊，你对我忘恩负义，这不是教门。它中间的话呢，对人好里边夹杂着私我的成分啊，夹着无知和欲望的成分 啊，就是希望人家的话报答自己，我对人好是叫人报答自己，一旦没有报答自己或者报答不了呢，那么就骂人家忘恩负义啊。那么真正的话呢，这个自知丑恶呢，就是所有的话是并了息另了息，全为真主的做。我帮助别人，我帮助你，那是为了讨真主的喜，只要真主喜欢我了，你对我报答不报答，你对我怎么样，我都是喜喜欢欢高高兴兴，那么这才是这个禁止了丑恶啊。因为在行善里边，表面上是行善，但由于内里的话呢，有私我存在，有无知的这个存在，有这个欲望的存在，那么中间来说呢，它就是一种浊恶。这凡是人类的理智所判定的啊，认为是真物的事的，那都是的话呢，可以引起怒恼的东西啊，都是可以加剧矛盾的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应该被禁止的，都称为浊恶啊。所以的话，圣门弟子的高尚品德呢，就是首先的话想到别人，任何事情的话呢，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最后才考虑他自己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不会增加人们对他的憎恶，也不会增加人们对他的怒恼，也不会增加的话矛盾，甚至于的话发生的话呢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反这样子做呢，那么他就是出去的浊。那么霸道呢是指什么呢？就是以自己主观的愿望强制压迫别人，叫别人服从于自己不正确的一些愿望啊，或者私利的愿望。凡是压制别人、强迫别人、迫害别人、欺辱别人，那么都属于霸道啊。那么在这个霸道的世上呢，它是火狱的一个险机。凡是在今生霸道的人，他的归宿呢是在火狱之中。那么再讲了，就是在遵主命里边的啊，因为只要遵从主命呢，他就可以杜绝这些禁止的东西，哈拉姆啊，这非法的东西。那么遵行主命里边呢，仍然在进行一些禁止的非法的东西，沾染非法的东西，行一些经上所禁止的一些行为呢，那么它事实上呢也是一种霸道的行为啊。然后就讲扬善起抑恶的问题啊，对好的东西你要表扬，你要支持，你要这个对他的话加以支持，不要怕得罪人，而要害怕是得罪真主啊。那凡是对好的东西、对善的东西呢，你都敢意的话呢，宣扬它，敢意的话支持它啊，而不怕人们对你的议论啊。抑恶呢，就是对作恶的人呢，那么你的话用口制止他啊，用这个手制止他啊。如果实在不行的人呢，必须用心来憎恶他，要不然呢，他就成为了的话呢，同情作恶者的话，害怕从作恶者的人。因为人类呢，要是汲取了这些教诲呢，他就遵从了这段古兰经，就成为了成功之人。那么好智之人呢，他朝完了好智回来，他遵从了这段古兰经，那么他的好智是成灵的。如果回来以后他仍然不遵这段古兰经，欲所欲为，为所欲为，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是比原来的话呢各方面还退步呢，那么他的好智是佛辈的好智。那么再讲了这个公道的话呢，有一个主仆之间的公道啊，就为仆者的公道啊。这个主仆的公道呢，首先的话是提到的话呢，就是对主和仆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啊。对于仆人的话呢，是称为众生的这个公道啊。对真主的公道啊，对的话呢，真主的影子啊的公道啊，对的话呢，穆斯林大众对人类的这个公道呢，首先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真主的权利啊，而是放弃自身的私利。所以在任何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要在这个里边公道呢，就是维护的话呢，是主的公道啊，奴仆们的公道啊，维护他们这一方面啊，众生的这个公道。那么对自己的私利呢，对自己的这些的话都加以放弃，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话实行的这个公道。那么汲取真主的喜悦啊，就是要规范自己的喜好，就是为真主而喜，为真主而怒，而且远离非法。但是古兰经呢定为禁止的东西呢，就是非法，就必须远离啊。那遵循真主的命令和一切的话呢，这个命令啊，比安摩人大服从真主的命令，他要服从的话呢，所有的话呢，教门里边所形成的一派的一些命令。 这对自身的公道呢，是禁止的话呢，自己伤害自身；在众生的公道呢，是向大众的话尽忠言啊。所以说的话，伊斯兰教禁止自杀呢，它是根据古兰经啊。你们不要自杀，的确真主是慈悯你们的啊。我们圣人阿拉斯勒姆说呢，说自杀的人自杀于火狱之中，善钓的人自钓于火狱之中，服毒的人服毒于火狱之中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禁止对自身的伤害，就是自身的这个伤害和自身的这个残忍啊，这些的话呢，就是对自身的公道。对众生的公道呢，是向大众尽忠言啊。你如果能够对人尽忠言，不怕得罪人呢，那么他这个话呢，他就实行了这个公道。他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对他反感而不敢说不敢讲呢，他事实上没有维持对众生的公道。还有的话就交还寄托品啊，就是我们讲的话，真主给我们定下的寄托品呢，我们在归主之前呢，必须全部交托清楚，决定不能有一件东西留下啊。然后我们主持正义，就是对于大众，对各个方面的话都要公正啊，就不管他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只要的话呢，在我们自己参与的事情里面呢，都主持公正，而且不管的话是自己的亲戚还是自己的什么人，然后咱们都要主持的话呢公正。那么这是我们所要做到的啊，一念言行呢都不能伤害任何人啊。要是谁在一念言行上伤害了任何人呢，那么他同样的话是泛指禁止的啊，那就是书一的话呢，对这个大众对人类的不公道。那么在古兰经的第十六章的九十节里面呢，也就把这一段古兰的话呢，把他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就是讲的话，阿斯莫奈大贤的话呢，被圣人劝化他加入伊斯兰教呢，他的心里边并不是那么十分乐意啊。有一天的话呢，我们圣人阿莱辛塞廖姆啊，抬头的话呢看天啊，在座谈的时候突然抬头看天啊，圣人的话两视天空，右边的话呢抬起头，右边的话把头的话放低啊，满脸通红，满头大汗。那么这时候呢，而什么来的话把抬头一看，就看到了怎么来大天仙啊，而且这个天仙从天上从云彩中降临，一直落在圣人的这个右边，而且下降呢，就是我们先说的这一段古兰啊。就在从这一天开始呢，那么他的信仰的话呢，才变成了非常坚决的一个人啊。他的信仰呢，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心中的话完全的坚定。说有理智的人呢，都应当的话呢，在这一段古兰经中的话吸取教诲啊，受到劝化，而且坚定自己的信仰，确信自己的话呢，成为一个穆斯林的这个真理性和自己的职责和任务。那接受的话呢，这些训诫的东西，这些教诲的东西，接受古兰经里面的所有的一切教诲，接受圣人和一切的话呢，忠告者的这些忠告，成为的话呢，一个接受忠告的人，警觉的话的人啊，觉醒的人。所以何之返神则成呢，就是指他们超何之之后回来，他们就变成警觉的人，变成觉醒的人，变成了接受忠告的人，那么他的还是成功了。要知道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苏哈尔哈迪斯啊，可靠的圣信经里面呢，提到天堂的居民是三种人。第一种人呢，是爱民如子公正的明君啊，国家的领导爱民如子真正的明君啊，这是天堂的人。第二种呢，是指的话心地善良又灵敏的话，近亲骨肉的穆斯林，他是天堂中的人。第三种呢，是坚守的话呢，就遵纪守法啊，喜爱家属同胞，不采取的话非法的人啊，这坚持习主爱圣超过一切人的人啊，反身则成呢，就说海之在他回来以后，他就终身的话坚守在天堂居民的这三条险棘之中。那么反身则成呢， 就是要相反五种人的行为啊。这五种人的话，恰好是火狱里边的机敏的行为。所以第一条呢，就是要远离这个私欲。不能的话呢，这个以这个非法的事物走合法啊。如果他做到以真主定下的合法为合法，非法为非法，而且呢不以私欲来判断，那么并了心灵了心，以真主以教门判断事情呢，那么他就远离了活跃的居民呢这些表现。说是反身则成的人呢，他就从追求今生的佛恩，不追求后世的万长永久永久的这个恩典上呢改变，作为的话呢重视的话万长永久的这个恩典的人。就是说他从一个守财路啊，作为一个迷雾的人呢，一下变成了财智富翁。什么是财智富翁呢？就说他用短暂的今生，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今生，急忙的话换下了后世天堂万长永久的永恒的恩典。那这种人呢，他就是财智富翁。他把自身作为真主的保管员，认为他所得到的财本呢，不属于自己，是属于的话呢一个给真主的保管的财本。在每一件的话，有益社会公修上的事情上，有益穆斯林的事情上呢，他都有一份职责啊，都慷慨的使用他的钱财。像这样的人呢，他就称为财智富翁啊。那么财智富翁的话呢，是进天堂的。这样的人的话，人数微乎其微啊。在这个穆罕默德经里边的讲的一个故事啊，天仙的话呢迎接一个穷人的话呢进天堂，那么天仙的话呢就来侍奉这个穷人进天堂。突然来了一个有钱人，天仙就把这个穷人给扔下啊，去忙着去招待那个有钱人，一直把那个有钱人侍奉进了天堂，才回过来接待这个穷人。这个穷人呢很生气，他说在等于上在世界上呢，人敬有钱人，狗咬穿破衣，看不起的话穷人，想不到你们天仙的话也是看不起穷人的人。天仙的话就急忙解释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的确我们在这守候了五百年啊，穷人进天堂的天天都有，但是有钱人呢，我们五百年来才见到了这么一位啊。那么这个穷人的话喜喜欢欢的话让天仙侍奉的话进了天堂。所以这种提醒的话呢，要是为富不仁的话呢，不能够他做财智富翁的话呢，把财本认为是他自己的啊，任意的挥霍，任意的话呢不做任何的社会公益，不做任何的这个行善的人呢，那么他没有买下天堂，没有买下后世，那最后的话呢他必定的话丧失了后世啊。如果谁不用今生买下后世，那今生一旦丢了，那后世也就丢了。谁的话用短暂的今生买下后世啊，用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今生急忙买下后世的无穷实用，那么他就是财智富翁。就不能够克制这个非法的事物，就是非法的事物的话对他的话有吸引力，他不能够制止自己啊。那么像这样的话呢，那他必定的话呢是这个被拒绝的，他的还是不成功啊。那么在一般的人上也是失败的。要是在行为上就追溯聘礼，要很高的聘礼，要很高的这个聘礼，为了谋取钱财等等，所有这一些呢，甚至有些人呢是不结婚，但是干丑事啊。中国的一个俗话呢说叫大婚不结小婚不断，像这样的人呢，或者是游手好闲的人啊，不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自食其力而不自食其力的人，而且的话呢吹喝嫖赌的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他必定的话呢要进到火狱啊。如果他在超海之的这些人回来迎接海之以后改了这些丑行的话呢，那何许呢他就成为了一个成功之人啊，成为了一个得到了领成的人。要是一个海之在超海之之前有这些罪错，而且是隐藏着的罪错，不被人们所知道的罪错，到超海之回来呢全部都改正，而且向真主做老随和的逃摆呢，那么他的海之的话呢是成功的。否则的话呢回来以后继续干海之之前的罪恶的人呢，那么他的海之是作废的，而且他的罪行呢是在加倍的这个罪行。第二种呢是为了今生的某种目的而尽力尽心啊，就是尽力尽心的去做。 用尽所有的办法谋求金身，而且隐藏他的表象啊，不让人们的话知道他的这个内在的这些不忠实的人呢，那么他们的话呢，操了海日回来，要是不改变呢，那么他必定海日是作废的啊。如果是原来有这个罪错的人，迎接海日以后就改正了，那么他们的话呢，也就成为了成功之人，受成礼的人。第三种人呢，是讲的话呢，欺骗人的人，他为了各种目的啊而欺骗人啊，用各种各样的言行的话呢，来这个欺哄人啊。那么在表现上呢，就是以假意换真情的人，人家对他是真心实意，他对人家的话行欺骗啊，无论是谎言的欺骗还是各种行为上的欺骗，就是用真心的话呢，这个用假意去换真情的人，那这种人呢，那么他的话呢是这个失败之人，是活跃之人。如果一个海之在过去抄海之之前有欺骗的行为啊，但抄了海之回来他就改悔的人呢，那么他就如同是他母亲出生他的那一天一样的无罪被赦免。要是迎接海之以后改变了自己过去欺骗的这种言行的人呢，那同样的话呢，转为的话受成礼和受成得成功的人。第四种呢，是指小气的人，吝啬小气的人啊。为了吝啬小气呢，或者是的话呢，掩盖某一种真相而用谎言欺人之人啊，就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夹着谎话的人，那这种人的话，他是活跃的精明啊。既小气啊，又说谎话骗人，那么这种人下火啊。那么海之朝完了以后，就改变了过去的这种毛病的人呢，他就是反身责成的人啊，他是海之成功的人，真主摄扰的人啊。如果在迎接海之之后，不再说谎话啊，而且的话也不再吝啬小气，那么这种人呢，他也是成功之人。第五种人呢，是说下流话的人。不开口则已，开口就要说下流话啊，或者的话在里面夹杂着一些下流的话，让人家听了以后不舒服的话，伤害别人的话，如果他不改变啊，不防止他这个恶劣的性格呢，那么这些人呢，他必定归于胡狱。那么就说，凡是草海之回来的人，不再说下流话啊，不再的话呢，保存他原来所有的这些恶劣的性格啊，而是防止恶劣的性格，成为了另外一个好的人呢，那么他必定的话是反身责成的人。那谁要是违反了，就相反了这五种啊，活跃居民的险棋呢，他的行为的话呢，就是海之成功之人。那么谁要是迎接海之后，就改变了以上这些行为的人呢，那么他也就是这个受成领的人，也将成为成功之人。就要是希望自己是作为登荣脱辱的人啊，成为的话成功之人，在后世的日子呢，在入在真主的这个慈惠之中啊，永恒的慈惠之中呢，那么在今生呢，就要防止骂人或者是亏枉人、冤枉人啊，甚至也不能够抢劫别人啊，不能够欺骗别人，不能够打人杀人，更不能够的话亏枉人。那么在后世之日呢，他用善功来抵罪呢，而且还要背上别人的罪过啊，带别人下火狱去啊，作为赔偿呢，那么这是亏本的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了曹海之回来，就要避免这一些的这个亏损啊，避免这一些人的这些行为。在世界上要放弃报复，而且的话要恕饶人。在曹海之之前呢，他不能恕饶人，而且是一个报复别人的人，加倍报复别人的人。但曹海之回来以后呢，他犯去了报复，而且的话呢涉饶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他就得到了一个恩典啊。因为圣人阿列舍那么说，真主的话呢，每天都要观察70次啊，饶恕别人犯去报复的人啊。只要真主观看了他一次，后世日子真主就不用火狱来罪行他。所以呢，多饶恕别人，多涉饶别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就防止了这个发怒，防止了报复，防止了亏枉别人啊。因为自信的发怒呢，它就是进火狱的一个马龙头啊。就是在《摩诃的经》里边呢，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阿赖摩耶一个学者呢，他睡到夜里边，听见他的屋下边有人说话， 哎，这么夜深了，怎么还会有人说话呢？他就趴起来静听，是说什么？就发现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在说话。啊，那个老人说的话呢，从上一个主门而替到这个主门而替，我已经把36伙人的话都拉下了火狱，而你的话没有把一个人拉下火狱。小的那个说，那么你就教教我的话呢，怎么能把人拉下火狱？老的那个就说，说是马的话都有一个马龙头啊，都有一个配头，一个马龙头啊，谁的话拉着这个马龙头呢，马就会听从他的使唤，就可以达到任何的方向。人的话也有个马龙头啊，你只要拉住人的这个马龙头呢，就很容易的把他拉下了火狱啊。那么这个马龙头是什么呢？啊，老的就说那话了，这就是乃夫斯啊，就是说人的这个自信，人的这个法路，人的一些的话呢，也不是属于真性的一些本性啊，是在这里提醒呢，就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制怒，把乃夫斯的话压下来，以耳该利啊，来以这个理智的话呢，对待人，处理所有的事情。哪怕的话呢，你恕饶人，善待人，甚至于的话呢，你善待一只猫一只狗啊，都能够达到的话免于进火狱的这么一些回赐，而同的话善人一同进天堂的这种恩典。真主材料说啊，敬畏的人呢就是抑制怒恼的人，所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抑制自己的怒恼，千万不要发脾气，千万不要的话呢这个起乃夫斯，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敬畏的人，说是敬畏的人就是抑制怒恼的人，这是古兰经里边的第3章的134节啊。又能恕人，就是又能饶恕别人啊。还有的话，真主喜爱行善之人的啊，真主是喜爱行善之人的，这也是在第3章的134节啊。那么反身则成的人呢，他就是遵循了这些古兰经的人啊。说敬畏的人呢，在康乐之时施舍，在艰难之时也施舍，这是古兰经的第3章134节啊。圣人圣人我说，仗义疏财，竭尽真主，能进天堂，竭尽世人，远离火狱。所以竭尽世人可以远离火狱啊，那么仗义疏财呢，可以竭尽真主，而且可以进天堂。所以吝啬小气的人远离了真主，远离了天堂，远离了世人，便竭尽了火狱。说慷慨的人啊，慷慨但是愚蠢的人，他很慷慨但是很愚蠢的人呢，在真主以前呢，比小气的吝啬的尔赖摩语学者呢更为可爱。那么这地方呢就提醒了，就是我们在朝完海之之后的人呢应该注意的这个古兰经的遵行和圣训的遵行。那么讲了反真则成的人呢，就返回来以后就变为全程敬意的人呢，那么他就还要注意交朋友啊。寻求的话什么朋友呢？就在教门上的朋友，今生的事情中有益的这些朋友做累伴啊，做伴侣。寻求有益的这一些学友或者是教友，而得到两世的恩典和福气。说今生增加了诚信全程，得到了知识，而且增加了功修，得到了这个后世的这些恩典啊，在后世之日呢，得到圣人的嘱咐，得到圣人的说情答救。那么就在交友的这些事情上，你交了好的人做朋友呢，那么得到了今生的恩典，那么也得到后世说情答救和福庆和嘱咐的恩典。说今生得到了一些情谊，得到了一些安慰啊，胜过于近亲的这个邻居的这种福分。就说在今生的话呢，谁要是得到对自己有情谊的人啊，对自己安慰的人啊，就是比自己的近亲还更好的这些邻居的人呢，那纯属是真主的一种恩赐啊。那么在后世呢，他就得到进入平安节庆的这个诺言啊，当然斯拉姆啊，进入平安则进入节庆平安的家园啊，那么这个好的一个归宿就是到永恒的天堂。所以谁的话要入在了欣慰的里边啊，他必定快乐啊，而且平安，而且的话安康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得到后世的成灵的一个显迹。说朝完海之以后呢，就不再跟恶人为友，从性格的歹性上、本性的一些丑恶上呢， 加以改变啊，就是从自己的一些愚昧顽固的一些概念一些看法上呢加以改变，从不听别人的劝话的这个情况下呢变成的话呢接受别人的忠言的人啊，在交友的时候呢他就交那些对今生对后世都有好处的人为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必定的话会得到这个恩典，就是把自己不能够抑制自己啊，不能控制自己使自己容易的陷入罪恶中的这些危险的话呢除去。那么圣人亚历山罗姆说啊，谁和一伙人亲密相处40个清晨，真主将以他为他们的同伙。所以你跟强盗亲密相处40个清晨，那真主以强盗对待你；你与恶人处40个清晨，以恶人对待你；你与行善者以教门人的话相处40个清晨呢，那么你就成为了教门人啊，行善之人的同伙。那么这就是引以为戒。所以凡是遵从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的呢，他就成为反身则成的人，他的海之成功了，这是海之成功的一个险迹啊。他就好像是母亲出生下他的那一天一样，你的无罪啊，这一切呢都就是过去的一切呢都被赦予了，以后的一切呢都被真主的话这个赦饶了。那么今天晚上这里讲了，萨拉莫莱库阿拉库阿拉库阿拉库。那下边的话呢继续把这个拉马尔提，就是我们伊斯兰教的论理学的话呢，把它这个再讲一下，那么就是把解读一下光辉射线的第9章，就讲的话喜爱者啊和被喜者呢他都是在镜子中显现啊，彼此的话呢互相的话都能够看见啊，喜者所亲自见到的话呢他是不同品级品位和不同的归路啊，受喜者呢啊他在喜爱者的镜子中呢只是他自己眼睛所能见到的自身，说喜爱者只见到自己，就是受喜者的镜子啊，说自己的名称形象啊，他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一些运动都显现在镜子里边啊，这就是叫做显示者。显示者呢是有一点显示的地方，就是有显示处，叫做显所，就要有显示者呢他必定有一个地方，那就叫有显所。如果没有一个显示的地方呢，那么显示者的话呢不能显现。说显示者呢他显现出来以后呢他所有的迹象的话呢耳聊麦都明显了啊，他的动静明显了，行为明显了，自己的话呢就成为了一面镜子啊。说喜者的话在镜子中是只是见到的是自己啊，那么真意的本然呢他显现呢他可以从很多的形象上的话显现，有多个的显示，就同样的一件事物同样的一件东西的话可以有不同的显现，那么就是个人的话呢所显现的这个不相同。这因为是多个的这个个体啊，所以的话呢它显现出来的话呢就可以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运动，甚至于不同的一些这个面貌啊。是所说的话亲自见到，亲见呢亲眼大见呢他要经过分析观察理解啊，那么他才会的话呢融合和混化啊，就是他的这个真体的这个显现呢那必须是在第二次的显示啊，就相合为一，就第一次的显示和第二次的显示，就感性的认识理性的认识以后的，那么才可能的话相合为一，得到这个真体本然的一个真相的这个形象啊。所以说的纯有和通有呢，那么这个显现呢就是显现的一个本然的情况，真面目的一个情况。因为喜爱者呢啊只见到自己，所以的话所见到的呢或被见到的话必须合二为一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和客观的真实存在的这个真相。要反映出实际存在的这个真相呢，就必须的话呢把它所隐藏在内里的一些啊，把一些看成是相似于自己的那么一些东西的话呢，一些显象呢，把它这个能够加以分辨，他才开始知道他所见到的这一切呢 是他眼睛所见到的是否的话以真实的这个形象，以真实的本然的东西呢是符合，就是以真相符合啊。因为人们的话都是以自己的这个概念来反映这个客观啊，这叫做什么，叫做印象。所以说在各种人有不同的这个概念呢，它就有不同的反应，就可以得出不同的印象啊。比如说的话，对一件事物的喜爱或者是憎恶，当提到猪的时候呢，那么穆斯林的概念里边呢，他是认为是哈拉姆是禁物啊。但在一些人没有这个概念里边呢，他就没有这个反应。所以提到的话呢，凡是反映客观的东西呢，它都是自己所形成的概念的反应啊，称为印象。那么所以不同的人呢，对同样一件事物呢，可以有不同的印象。说怎样才能够以真有之真主啊的眼睛来观看万物呢啊？那喜爱者的话，见到自己的这些影像，隐藏着的影像，就是一件事物的这表象呢，它是人人的话都可以看到的。它影像就在表象里边的实质的东西，在精神下边的实质的东西呢，它就称为影像。这隐藏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它的话呢，在一般人上是不可能看到啊。像这个朱安慈啊，说个塞拉姆来供塞拉姆的话呢，它没有什么好坏，你在说在好人上，说在坏人上都没有什么这个区别啊。你称赞或者是称赞的话呢，有烈性的人啊，称赞的话呢，万事万物啊，称赞的奴仆啊，只是在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臆断。在真主的以前呢，所有的这些喜者的显现，被喜者的显现呢，它都只是一面镜子的反应。就说的话呢，喜爱者呢，他所喜爱的啊，这些现象呢，是在他的镜子中反应啊。人们的话是在他的主观意识里边进行反应，他对自己所隐藏着的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呢，那么都被他的表象的话所遮蔽啊。就喜者的表象啊，和他隐藏在里边的这一些隐藏的东西呢，只有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只有当自己能够见到自己的隐藏在里边的这些影像的时候呢，那么真有之主呢，才会给他的话观看的能力，他才有观察的能力。所以说的话呢，要借用真主的能为，用真主的眼来观看呢，他必须的话呢，要达到这个境界啊。说未成事实，就如同见到啊，像这样的现象来说的话呢，它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共同与不共同点的一个表象啊。共同点呢，那就共同的表象，或者不同一个物体的表象，那么它是个人不相同。有的人事实出现了还不知道，有人事实见到的见事则明，不见事不明，见到事情他心中明白了。有的人的话呢，见到事情以后事情还不明白啊。但是的话呢，就有这么一件事人的话，有一些这么人呢，就未见事实的时候，就是没有成事实的时候呢，他就有预见性，他就见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现象啊，这个体相就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就讲的话呢，就是在伊斯兰教论理里边呢，有些人他有预感性，有预见性啊，那么这个表象的东西的出现呢，它事实上的话呢，是这个一种共性的啊，不同的体的一种表现。不是所有人都有，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能达到这样的品级，达到这样的能力。说显现呢，是喜爱者的眼观见到了喜者的这个形象啊。所以的话呢，以复工接近真主的人呢，他已经的话呢接近了这个品级啊。真主的话呢，他是这个全能的真主啊，他的话呢，一旦成为喜爱者呢，他的视力、听力啊，各种能力的话呢都会增加啊，因为在真主的恩赐下呢，那人类原来就具有隐藏在身上的一些人为一些能力的话呢，它就显现出来啊。那么有一些东西的话呢，是真主赐给的，人本来不具有，是显现真主的人为的东西呢，都在这个镜子中的话呢显现出形象。那么自己的这个形象显现出来呢，它首先显现的只是一个表象，见到他的本体，见到他的真实，见到他的内里呢，他就称为显迹或者是迹象。就所有的人呢，他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各种能力的话呢，他要显现出来呢，那么就说的话是两种显现。那么什么两种显现呢？ 就真主不昧苦空之人的功修。一个走干尸的人呢，他走上一万次，他就可以在干尸上行走啊。一个的话扔瓶子的人呢，他扔上一万次呢，他就可以扔五个瓶子，那增加到第六个呢，几乎已经不可能。那么就是说各种人的能力呢，那么在真主不昧苦空人的功修呢，在今生的话可以显现出一些能力，叫超人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呢，跟以玛尼跟信仰无关，而是跟人的造化代理者啊，人万物之灵的这个真主本来就具给他已经赐给他的本性的话呢，或具有的一种能力显现出来有关系。那么这种的话呢，不属于品级。那品级的显现呢，就是显现出真主的能为啊，就他把真主的这个本然的这个镜子的反应呢，反映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之上。那么从反应里边的话呢，就显出了他镜子的功效。说喜爱者的话呢，他给这个喜者啊，或者是受喜者啊，这一些的一些镜子里边的影响呢，主要的话呢是喜者的体现啊。喜者的体现，我们说喜者是这个真主啊，被喜者是我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所显现出来的很多很多的能为的东西呢，那是喜爱我们的真主所赐予的一种体现啊。见到各种各样的现象，甚至于见到一些特殊性的这些预见性的东西呢，它都属于镜子里面的显现啊，就是一种反应。它这个虚还是实啊，是一种虚像还是一种幻影呢，它都是以一种这个形象或者一种这个预感的东西所显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镜子的话就是工具，反映出来的话呢，是喜者的话呢，它的本体的这个镜子的反应。喜者呢，他凭着这个受喜者啊，他自己的这一面镜子呢，那么他就可以影响到甚至阻碍到一些啊东西啊，使一些东西的话不能失去，或者是能够失去，或者是能减少他自己的各种踪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人一旦能够知晓，能够知道呢，就他注意或者是能够见到了各种事物的显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显迹呢就显现出来，就对他一些未见的东西，还不成为事实的东西呢，就有了一个预感，或者有了一个未卜先知的这么一个能力。就影响和阻碍呢，他是见不到的东西。一旦发现有阻碍啊，有这一些这个影响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他必然的话呢，使很多的显迹的话销声匿迹，不再显现出来。所以一些踪迹的显现，一些这个痕迹的东西的显现，那么它必定的话呢是存在，但是人们的话没有镜子的这个存在呢，而不能够见到它。卢贝之所以的话呢成为镜子的话呢，它就是能够观察所显现的是什么东西，显现出来的东西里边呢，它的表象是什么情况，它的内里是什么情况，它的精神是什么情况，它的实质是什么情况，那么它这个形象的影响呢，它就是做得到知道呢，他就属于圣意啊，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圣意，已经达到了这个品级了。在这样的情况呢，不属于真有啊，就是用这些来观察的人呢，他对自己的话呢所形成的这一面镜子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胜利者。但是符合于镜子的这个特性呢，他就是反映这个客观的存在的这个景物。卢贝在什么时候啊已经失去了或者已经失真了这一些反应的时候呢，那么卢贝所见到的东西呢，镜子所显现的就不是原来的真相啊，除了自己呢还有他物存在啊。在这个时候呢，真主无穷无尽的喜悦到达于他的时候呢，那就他就没有什么的话呢不可以包容啊，就是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包容喜爱的啊，喜爱的真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本然里边所显现的，就是外部的这些动力所显现出的形象，一些能动的东西，能用的东西，甚至于的话呢，一些表象的东西，原来没有，而后来的话呢，将要出现的东西呢，都包含在一个神奇的这个迹象之中，一个神奇的运动之中啊。从表象上呢，就是人们的话从世界的这个表现的一些现象呢，看到了它的运行啊，甚至于从真主的一些玄妙一些 高阶的一些事情上的话呢，显现出这个真主的这个意欲，真主的精神世界的一些实质。说各种人为的形象呢，它的显现出来呢，事实上呢，它是显现了万事万物的各种的表象。统一的这个受洗者呢，他没有这个万象啊，只见到的话喜爱他的真主。所以的话呢，幻象出现的时候呢，必定的话呢，所有的吉象，所有的这些显吉的话，都全部消灭啊，都全部的话融化不存在。那么这是我们称为的话呢，就是气象万千的这一个世界的这个显现。那么青眼大见里边呢，他见到的是无知呢，他就只是见到他的表象，见到他的形象，而见不到他的真知，见不到他的实质，见不到他的真相。只有眼中的话消失了以后，就所有的形象消失，在无形无相啊，也没有的话呢，自我只有喜爱的真主存在的这么一个境界之中呢，他才能够分辨的话呢，万象中的一些真实的东西，才会有预感啊，才会有的话呢，事情还没有到呢，他就有一种这个预先的这个感觉的这些信息。那么就说幻象的跟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呢，就当幻显现的时候呢，那真的话是灭啊，没有这个真迹的这个显现。当这个幻灭的时候，所有的幻灭了以后呢，它才显现出无知的这个真相。就在论理学里边的话呢，就提醒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幻显的话真灭，真灭啊，真显的话幻灭，真正的显出来，只有在幻象的东西消灭以后呢，那真相的东西才会显现出来。当幻象的东西存在的时候，那真相的东西呢都被掩盖啊，这是论理学里边的一个精华。说能够通真主之人呢，他是在真主的清净的这个真景之中啊，那高明的哈基在这个真景之中呢，他可能存在着今生所有的这些阻碍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一些无知的东西，所有的这些物质和欲望的这些障碍呢，它的全部的话都消除。规律的话呢，是无知的规律，所有的规律在物质里边它都有一个尽头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入在了一个真有的境界，就是入在了无始无终的这个真有的这么一个境界呢，它才可能会显现出各种各样非无知的显象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显迹，或者是踪迹，或者是一些的话呢非物质的规律的一些东西的结论，或者是它的过程。要是以万物的话呢相比呢，那么这些糊涂的人呢，他的话呢不再的话呢理睬这些事情，也不能够理解这些事情，而出现的这些现象呢，他就是崇拜他啊，甚至喜爱者的话或受洗者的他的完美的话呢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啊。所以讲为什么人类会走上迷路呢，就是因为在万物万象的弥合里边呢，他把这个无始无终的这些非物质的一些规律、非物质的一些真理的东西、真相的东西全部的话呢被掩盖了。所以他就把万物的话作为崇拜的对象，把被造的话呢作为崇拜的对象，那么这时候习者和被习者的这个完美的话呢，他就不能再相提并论。说当通真的人的话呢存在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无知世界呢，所有的一切的话都消灭啊，一切的思维、一切世界上的东西的话都完全的不存在。那么在这个全物的境界，或者叫全息的境界呢，那么天地万物的话呢，它所有的这些光明的话才会显现，那么很多的踪迹、很多未见的事情呢，它才会有一些耳聊脉，有一些踪迹。说在无极之中啊，就我们讲在中国的这个论理里边呢，是讲无极之境、混元之境，在这么一个境界之中呢，它的精神世界的这个存在呢，跟物质世界呢，它是两种规律、两种存在，它的这些物质世界的规律呢，都不再符合于另外的非物质世界的所有的规律。说真有之观呢，是指真主的观，这个观量的话是无始无终的观量啊，所有的一切被造物呢，他们都是因为真主的意义上的话而产生，而且所有的被造都是有产生有消灭，就有始有终。那么只有真有，就是只有真主的话呢，它是永恒啊。我们就讲了一个乞丐和一个公主，他是不能够的话共谋啊，只要的话呢保持着我们心中的一种形象啊， 就是一种昏迷的东西，一种没有觉悟清醒的这个一种境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真实的现象，所有的显机啊，视而不见啊，从眼前过去他也看不见啊，他属于昏聩的状态。那真主的这个俊美啊，真主的这个尊威，真主的尊名德性呢，那么在他的心目里边的话呢，也不存在啊，因为他虽然能念真主的尊名，能理解说真主有这么多的一些德性，但是他的话跟他是两回事啊，喜者和被喜者呢，他是不能相提并论，是各是各的，没有什么分解。这就讲的话，要借真主的人为的显现啊，借这些呢，他必须的话走到以非物质，就是无始无终的这么一个境界呢，人们才会得出这么一个认识。那么就说呢，对很多事情呢，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且有了预感，就见到了事情呢，这是一个境界啊。另外一个境界呢，就是见到了事情呢，还见不到啊。有一种境界呢，就是见到事情见是明，见到事情他就明白了，事情没有出现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有些事情过了他也不知道，那么就把这个无知世界里边呢，人类本性的显现呢，就是人类自己本身已经存在的一种人为的显现，和一种的话是真主赐给的一种能力的显现，就是以真主的能为的话呢显现，非无知世界的规律的显现呢，那么在伊斯兰教论理学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理的精华。那么现在做个小结啊，就人类自身的反应啊，或所能解释的这些东西，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客观的规律呢，往往都是世界上的被造物无知的规律。那么这些影响面的东西呢，要提到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一些事情的形象的啊，这个显现，一些表象的一些显现出来的一些啊，这个直观的反应呢，客观的这些反应呢，都限制在这个意识形态里边啊。就人在这个世界上呢，他都以他自己所形成的概念、所形成的形态和他的外表的一些反应呢，开挂在他的具体的这些事物上，所以人们的一些反应呢，它往往的话呢，是只见到物而见不到精神，只见到精神而见不到一件事物的实质。那更重要一点呢，就是逃不出无知世界的这么一个范围，只知道无知世界的规律，而不知道的话呢，还有精神世界的规律啊，还有非物质的规律。那么感性的一些认识的这些观念的一些反应呢，它都是感性的认识啊，它的话跟实际存在的真相的话，往往的话都有这个出入啊。说知识性的人呢，他的认知的范围呢，就超过了一般的表象的认识，就是观念的这个显现的形式呢，它是消失在内在的一些这个内涵里边啊，就说是它在内涵里边还显现的一种内里的认知。第三呢，是讲的话有终极的这么一个限度。终极的境界是什么呢？反正是无知的东西呢，它都有一个终了，有始有终，所以它的规律的话呢，有一定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在常规之下是这个规律，还有一种反常的规律，最终极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终极的境界的这个存在，一个闪烁出来的一种短时间的一种概念，短时中的一种认知，短时间中一种顿悟呢，啊，它的一个特定的话是一种自我的反应啊，就是同一体里边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所消失的东西呢，它的全面的这个正确性呢，都以人类的话呢，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品级的话呢，不同的感受啊而显现啊，它显现的东西呢，都是一个美感，因为它的显现里边呢，无论是好的是丑的，人们的判断呢，只是以自己的概念做判断。说一件美的东西，人们可以感到它的美；一件丑的东西，有的人的话概念的错误呢，仍然认为是美感啊。说直观的里边呢，说直观客观的这些是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它内里所存在的东西是一个啊，是不变的，是永存的东西。但是人们的见知就实践呢，它是一种表象了，人们的一种认识里边呢，它已经改变了啊。只有洞知了它的实质的人啊，就知道它的真相，见到了它的内里的这一些这个奥妙啊，这些美感，这些永恒的一些概念啊，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理性的一些内容的人呢， 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这个认识到他自己所认识的这些事物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圣人阿尔舍勒姆就说啊，我求其直观你的本质之后，得到美感的滋味啊，或者得意味啊，就是讲的话呢，不是直观本质而终止，你直观本质以后呢，还要从不会改变的永存的长存的这些认知里边呢，见到美感和永恒的东西。那么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里边说的，主观的一些认识的东西呢，从永存的一些东西里边，对他的认知里边呢，他是认知永恒的这个实体啊，就是这些客体的东西呢，就精神的一些东西的话，它是永存的。哪怕物质消灭以后呢，那么精神的这些规律呢，它没有终止，仍然的话还继续下去。那么这就是论学的一个精华的论述。那么小结就完了，再来我们来说，那我们就好来说。